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上次我们对往生论著的下卷啊，下卷呢有啊这个十个层面的展开啊，长行部分讨论啊这个寄送的微言大意义啊，第一个层面是讨论这个愿寄的纲中大意，第二呢是啊起观生信啊，通过观察升起信心啊，就是对五念门的展开。第三就是观行体相，就是观察这个行法它的体性、它的相状。那么上次呢，对这个啊观察的这个依报的十七种庄严，啊正报的这个十二种庄严，其中讨论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八种功德庄严啊。那么下面就要谈啊观察极乐净土菩萨的啊功德庄严成就了。那么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呀，那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寿经给我们啊介绍的非常详细啊，自行自证的功德，化他的德能啊，其中有著名的22个比喻来诠释极乐菩萨的这种功德啊，比如说他们的智慧就像大海般的深广，他们的禅定三昧就像啊须弥山王一样啊，他们心地清净呢就好像雪山，能够照见一切功德啊，平等一向啊，他们的心地就像大地一样的平等，一切清净的污秽的啊好恶的差别啊都没有啊，他们啊这个智慧火就像智慧就像火王，能够消灭一切烦恼的财心啊，他们的般若的无执着心就好像那个风啊在啊运行啊，行足世界没有障碍啊，他们的啊这个心行呢就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切世间的啊染法啊，乃至于他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那种对众生的大慈悲心是那样的平等啊，这些我们了解菩萨的功德是很有必要的。这些菩萨这么甚深的功德啊，只是时节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成就的啊。于是就想到这个往生净土一法为什么是快速圆成佛果啊，就有这些极乐往生者极乐菩萨来做一个印证了。那么天经菩萨就讲到啊，观察极乐世界的菩萨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因之，就是这些菩萨他功德很多，选择的其中四种功德加以介绍。这四种功德主要是利益众生的功德，还没有去介绍他自证的这种功德。好，那这四种功德成就它是正修行，这个正是什么意思呢？那谭纶大师就对这个正修行的内涵给出了一个解释啊，就是它是从真如法性当中升起的修行。那这个啊，真如是一切行法的正体啊，就是正念的啊，正确的那种体性。那么这些菩萨是体真如法性而修行， 从体起用。啊，既然他的行修行是从正入体性升起来的，真如是无形无相的。啊，从本来意义上来说，体如而行则是不行。啊，没有修行之相。啊，那虽然体性上是不行，但是现象上又有行持。啊，这叫不行而行。不行而行就是如实修行，如实修行就叫正修行，啊，就是具有甚深的般若智慧为前导的这样的修行，啊，所以他这些菩萨修行在体性上唯一的就是由真如自性实相生起来的，啊，在道义上又能够把它分为四种，啊，这四种修行就是从它的真如自性升起的妙用，所以这四种修行就以一如来统括，啊，那一如里面就是它的性德，性德具足一切功德，啊，这个心无尽故修行也无尽。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就以佛那样的智慧，啊，以无碍的辩才，要把极乐菩萨那种功德的，啊，要称扬宣说尽的话也是演说不尽的，啊，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在这里概述四种，啊，第一种就是不动应化德，不动应化就是在极乐净土，它的报身啊不动不摇，然后它的应化身可以遍往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做种种的应化，这就是如实修行，常着佛事。他应化到他方世界去干什么？是恒常的广作佛事，啊，那这个佛事是什么呢？就是开足众生淤泥滑故，啊，一切众生都有正觉的莲花，但是掩盖在他的烦恼淤泥里面，啊，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做佛事，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众生烦恼里面的正觉的佛性给他开显出来，啊，这是佛事，啊，所以啊，这个偈子就叫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故。就是安乐是清净的，啊，阿弥陀佛在那里常转无垢的法轮，啊，那么这些化的啊变化出来的佛菩萨就像日光一样，啊，同时呢他们报身如如不动，像须弥山王一样。好，那这里所展示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报身不动，应化身遍往十方无量刹土广作佛事，这个水平是八地以上的水平啊才能够做得到的，啊，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啊，那这个菩萨呢常在三昧，不要作意，他恒常的在三昧，七地以下都要作意入三昧才能做佛事，八地以上的菩萨不需要作意，常在三昧当中，由这个三昧力故啊，报身不动本处，而能应他方世界的情形啊，来遍往十方啊，到那里上供养诸佛，下教化众生，啊，到他方世界去大转法轮， 这个转法轮是无垢的法轮。好，那你看这个无垢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啊所延伸出来的法啊，那佛的果地上功德是破除一切烦恼，连习气都没有，这种烦恼习气的垢染都没有了，这才无垢。佛就为诸菩萨们转这个无垢的法轮。那无垢法轮如果从五乘佛法来看，就是一乘的法轮，不是二乘三乘，不做全说了。那么这个佛为诸菩萨转一乘的无垢的法轮，那这些极乐世界大菩萨也得佛的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故，也能够以这个一乘的无垢的法轮到他方世界去大转，来开化引导一些众生啊。而且这种大转法轮没有一刻的停息啊，所以就叫长转。那再讲这个日，这里就是它的这个体相用了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啊。这个法身呢，就像这个日轮啊，应化身啊，就像它的日光，就是它的光明啊。那么遍照他方所有的世界，这就是它的作用啊。所以日轮是体啊，光明是相，遍照是用啊，具足这样的体相用啊。那么用这个日光啊来比喻呢啊，只能比喻它能够变质，但还不能表达它不动，因为日还有一个从东向西的移动啊。由这个或所以下面还讲如须弥住持啊，用这个须弥山王如如不动的状态，表明极乐世界他们的报身在极乐净土如如不动。对这个鱼泥花这个概念啊，这是出在维摩契经里面啊，在佛道品里面啊谈到高原陆地不生莲花，逼时淤泥乃生莲花。好，这个高原陆地是指二乘的行人声闻缘觉，他们证到的那种偏正涅槃啊，偏正涅槃他就取证偏正涅槃啊，入到那样的禅定三昧里面寂定里面，他就不能从空出假了啊，不能发菩提心庄严净土饶益众生了，所以他就不能再升起佛法，也不能升起大乘的菩提心啊，也就意味着他就永远不能做佛啊，就用这个高原陆地他生不起那种正觉的大乘的莲花。好，那逼时那个处在那种很悲啊很低洼的啊，又有湿泥，那个泥巴还很脏污的那个污泥里面，反而能生出莲花啊。那这个淤泥就表明是烦恼，在烦恼的淤泥里面啊，比如像我们这些众生每天都是贪嗔痴慢疑啊，见思惑非常厚重啊，那这个在烦恼淤泥里面打滚啊，感召的是八股交煎。好，这个好像是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是件好事啊。正因为我们在烦恼的淤泥里面，我们感觉到很痛苦，我们寻求解脱，我们得佛法的知证，我们观照这个烦恼的体性当下是真如，于是我们升起了一种解脱作佛的心，同时也 那我们感到一切有缘的众生都跟我们同体，不仅自己要解脱，也令一切众生也得解脱。哎，在烦恼余念里面产生了一种菩提心了，啊，这种菩提心生发起来，它的力量很猛，引导六度万恨啊，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哎，他就最终能成佛了，啊，最后这个正觉的莲花真的就绽放出来了，就不是啊古墓在烦恼余念里面了，啊，所以菩萨在我们这个浊恶的世间，种种视线、种种善巧、种种说法，无非是开化引导我们在烦恼的余念当中升起佛性的正觉的莲花，啊，这就好像你这个莲花种植在虚空，它终究是生不出来，但你往往在那种又有粪呐、又有很脏的地方，你种植莲花，它还只要善于转化，转烦恼为菩提，这污泥浊水恰好是滋养莲花的养料啊。所以文殊师亲这段开示是非常精辟的啊，要让我们知道一切烦恼就是如来的种子啊，就好像你不下巨海就得不到无价的宝珠啊。如果用这个来道理来说，我们不入到烦恼的大海，就不能得到一切种子的法宝啊，善于转化啊。好，那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是要有这样的悲心，到他方世界去做这样的佛事啊，来绍容佛法生三宝啊，使佛种不断啊，佛的法身慧命啊严寂，这是第一个功德。第二是表达极乐菩萨的第二个功德成就，一时变智德。一时变智，前面是谈这些菩萨的分身善淫在空间上变智，任何的刹土都能去。下面表达的是在时间上，一时在共识态当中啊，一念一刹那当中，他的应化神啊，应化身呢就在不前不后，同时在一念一心当中能够放大光明啊，就能够啊遍至十方微尘数刹土，在那里教化众生，在那里做种种的示现啊，种种方便，就是善巧方便，这是他的厚德智，要顺众生的根基加以施舍救度的方法啊。就好像我们谈西方觉子，那个觉门妙心菩萨就极乐世界菩萨啊，他种种方便，他施舍了什么方便？他那个八个弟子，原来的弟子，他修道家的功夫了啊，在那里搞伏击了啊，于是他就方便一下，事先在那个祭坛上来跟他讲法，啊，讲了二十多会，哎，等到这个把这些弟子都能够引导到这个念佛的正修行道路上之后，就让他们把祭坛撤掉，啊，还有极乐世界的菩萨，你通过这个来看，他能够一时变智，分身善淫，他的悲心故，所以我们从古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到我们这个世间做种种示现啊。就刚才讲的觉门妙心菩萨，他讲他往生之后，那是在西晋晋明帝的时候往生之后，大概公元300多年的时候，然后一往生他又回到我们这个中国啊，做过种种事件，做过国王，做过比丘，做过啊这个居士啊，甚至做过屠夫。那你说他做的这么多的身份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啊，啊叫或隐或显，或圣或逆，来，这就是他种种方便了，啊。我们在净土教理当中会谈到像 善导大师啊，风干禅师啊，永明延寿禅师啊，乃至于印光大师啊，都有一些迹象表明是极乐世界的过来的。所以这个种种方便它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有时候很难看明白，但通过这些经文来看啊，确实就有这种事情。尤其在最苦难的时候，这些佛菩萨一定会过来拯救极乐世界。你看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在和观音世智每天用他的那种无眼圆明观察他方世界种种情况，来讨论哪个世界众生情况怎么样，善根是不是成熟啊？一成熟，这个观音世智两个助手就能够分身乘坐神通马上过去，不失时机的救度众生。甚至你看这个悲华经里，释迦牟尼佛发愿在刀兵劫的时候，众生非常苦难的时候，其中有一愿是希望天上的天人不要忘记他的菩萨的大愿，在那个时候要纷纷下地球上来，以种种身份来度脱众生所以我们看越是苦难的时候，越是乱世，越有这些菩萨过来这就要我们要由善根去感召这个佛菩萨的悲心那么这些菩萨过来，他修行所做就是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我们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苦不堪言，那么我们迷惑颠倒都不意识到这种苦这就是可怜悯者了。在佛菩萨眼里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有种种的苦，其中最大的苦就是生死轮回之苦那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一定要针对这样的生死之大苦实施他的慈悲的救度由这个救度，我们一定会想象这些菩萨一定会讲说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唯有这一法才能解除我们三界永劫轮回之苦所以这个偈子就讲：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慧，利益诸群生故。所以第一个偈子想他不动本处，分身便往他方世界那只是这个技术，这是空间上变质，从时间上来看可能还是有前有后的差异你有前有后就不圆满了。如果他方世界希望这个菩萨来你必须到那个地方去了之后才到我这来，那可能就有点等不及了现在不需要排队就在一念当中同时到达大家都满意了，皆大欢喜好，第三个功德就是无余供佛德就是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要以他的恭敬心来供养赞叹诸佛这个无余就是没有一个刹土能够遗漏的，都要去那么这就表明他心量之广大去了以后他要用种种的珍宝香花呀、床盖呀、衣呀、音乐来供养供养之后，然后要歌扬赞叹佛德而且这里面呢这里讲玉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故玉就是像下雨一样的雨，这么多供具，这个雨呢表明第一是多，第二呢适时恰到好处的下 这里有天月，有天花，有天衣，有妙香，好，等等，无量的供养具，这个等供养就是平等心供养。平等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不是说如果这些菩萨觉得我只能到很庄严的净土去供佛，我不愿意到秽土去供佛，那就有分别了，那就不平等了所以他对于净土秽土的诸佛都要去供养到这个秽土供养诸佛，要赞叹这个佛，比如赞叹释迦牟尼佛还竟能在这个五诸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过来，受的是这样的卑小的身体为一切众生说男性之法，来教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他要赞叹佛的这种大慈忍辱精神虽然在这秽土赞佛，但是在极乐世界的眼里没有秽土之相然后到净土去赞扬诸佛的功德这个相好光明，无量的庄严，国土也很华丽赞叹佛的无量的功德，但是在净土菩萨眼里也没有说有净土之相，有清净之相，清净和污秽在这些平等心的菩萨眼里它是平等对待的这叫平等供养所以这个无余就是表明这些菩萨能够遍知一切世界一切诸佛大会，没有一个世界一个法会不会去的那这种情形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里援引呢深咒大师在《维摩诘注》里面，他有一段话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叫法身无相而殊行并应，智蕴无言而玄寂迷布，敏权无谋而动于世会就是法身无形无相，虽能无形无相，又能应特定的众生的根基那个刹土的情形，你要来显现无量的相状，这叫殊行并应，就是众生有感它就有因随众生心随众生的根基做种种相应的示现，这法身无相殊行并应智蕴无言就是你要谈到般若的实相这些东西，那是离言说相的心心触灭言语道断，无法用语言来说这就是般若实相的情况但是虽能无言无说然后又自然说，不断说，广说差说说出来的结集经藏还是浩如烟海这个弥轮法界，就是玄妙的佛经还弥布那虽然弥布但也无一言可说，没说一个字，虽然没说一个字又说了很多这一个是从佛的法身的体上来说是无言无说，一个是应众生根据救度的方便来说又自然说了很多，那这个佛菩萨他们度化众生的心是无心的，是不会谋划的，是没有机心的非得要计划什么东西没有，这叫敏权无谋，没有谋划，没有策划，没有机心但是无心又无不心佛菩萨是无心，以众生的心为心以众生为心，众生需要 得到怎样救度，他就用一种救度的行为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从这种无心状态当中显现的动态，往往就跟解除一些众生苦的这个佛事恰到好处，涵盖相应啊。所以用这段深州大师的话来比况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他到他方世界遍一切处，不遗漏一个地方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也是无作妙用了啊。第四个是遍世三宝德啊，就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要到十方世界去，尤其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去，就是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要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因为佛法身三宝就是救度众生的明灯啊，慈航啊。一些众生如果离开佛法身三宝，就永远的沉沦苦海，他内心的无明黑暗永远不会说破，永远建立不了政治正见，永远的就会造作诸多的恶业啊。那众生没有正信政治正见，没有智慧的话，他放纵着自己的无明三毒烦恼造的恶业将会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住持佛法，庄严佛法身三宝的功德大海令佛法的光明能够照亮众生的心田令他们能够升起如实的信解，如实的修行。这个用偈子表达就是：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我愿皆往生，是佛法如佛。从这里能够体会到极乐世界菩萨真的具有着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同体的大慈悲心。不是说到了极乐世界那么庄严，那么享受就那里正好好不容易来了，我好好享受一下。他不是这样的众生很苦，他一定不会在极乐世界享乐的所以他那时候六种神通现前天眼通一看，他就能知道哪个刹土没有佛法，没有佛法生三宝，没有佛法生三宝，他一定要发愿去一定要在那里住持佛法住持佛法，而且对自己严格要求，就像佛示现一样的要住持那样的庄严。所以《无量寿经》有相当的篇幅谈到这些菩萨他们在他方世界住持佛法讲经说法的情形他们讲经说法与一切种子相应，能够令大众欢喜幸福在那里建立大法床来吹大法锣来集大法鼓，你看就是完全是一种很积极进取的精神，知道佛法是拯救众生的唯一的康庄大道，要把这个赶紧要提供给众生，所以建法床、吹法锣、集法鼓，都用大来表示，大乘的，或者要发大心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一个菩萨要建立大法床，他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示现三宝，比如说无佛的地方示现三宝，一定要建立僧团。僧团是弘扬佛宝和法宝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人能弘道非道佛能。那建立僧团，这个僧团有没有力量？ 这就看有不有持戒的意思。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种要自己好要修行，一定要修戒定慧啊，一定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为无明的长夜做大的智慧明灯，才能破除众生内心的黑暗，才能为轮回的迷路的众生做大导师啊，才能以布施持戒来摄受无量的众生啊，令他们啊离开贪嗔痴三毒烦恼，令他们对阿弥陀佛的名号和极乐净土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些菩萨他做这些事情，由于他已经是八地以上的水平了，福德智慧很深，所以他是游戏神通，又悲心甚切啊。所以你看这些菩萨证到了空无相无月三昧，但是他远离二乘的境界，不是自了汉啊，他这以大乘，以大的那种啊车乘来运载无量的众生出离苦海的啊。所以你看前面那个三个偈颂都虽然谈到遍至他方世界，但一般都是有佛的国土啊，上供诸佛下众生有佛的国土，那么这个偈颂恰好就是无佛的刹土要去建立佛法，用六合敬的方法建立圣团啊。啊，如果没有这个偈颂，那就说明极乐世界菩萨所证的法身他还不圆满，还有一些地方不去，或者我只愿意或者只有能力到有佛的刹土，无佛的刹土我不能去啊，或者不愿去，那就不圆满了啊。他所修的菩萨大恨的善法就有也是不圆满啊。那通过这个偈颂，我们要效仿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有一个我们能不能发起一个愿啊，比如在我们中国，比如在我们地球，有很多没有佛法深善宝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在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建立三宝呢？啊，这个愿能不能发起来？啊，当然是不容易啊！有佛法身三宝的地方，你在弘法，大家善根很深厚，一来对你很恭敬啊，你也感觉良好啊，比较好教化。到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那环境很恶劣啊，众生刚强难化呀。啊，你去了他不欢迎呢 啊甚至还会打骂你呀 啊不理解你啊，没人理你啊，甚至要饿死啊，哎，能不能去？这就考验我们的悲心啊。你看有时候看看那些天主教基督教，他们有时候愿还了不起啊，他专门到非洲丛林里面去传教啊，真的就是就在我们中国这个西方列强啊打开我们的国门，马上他的教就过来了啊，所以说他的啊这个商业军事啊，马上这个宗教就过来了啊。哎，这些神父牧师还真是吃苦耐劳啊，哎，还真的是很有效果啊！你看一些对外口岸的那些地区，还真的天主教、基督教啊非常奉行，这也跟他近几百年来这样的努力分不开的啊。甚至那些传教士想到的也是亲贼先亲王，去说服那些皇帝啊。啊，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你比如在雍正皇帝的时候，那个传教士就过去啊，帮他这个修钟表给讨，哎，有时候 做丞相都做几十年，无非是希望皇帝开恩，让他在这里有传教的自由。啊，所以这都是种种的善巧方便。啊，当然，说起来不容易，有时候，很多外地的也希望我们东宁市在一个没有寺院的地方去建寺院，我都一概我们现在还没这种能力。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还真的菩提心还到达不了一定程度，一听到那个地方就觉得那个地方很麻烦的地方，以后再说啊。这个，但极乐世界菩萨可能他马上拍拍胸脯就去了，度我们业力凡夫还现在还有障碍啊。但我们要学习啊，这个一定要想到，一定要在无佛法生三宝地方建立佛法，很难，难能才可贵。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四种功德啊，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是长行解义分的第四段，叫进入愿心啊。第四重谈到这些都有一些理论上甚至是甚深的理论上的探讨。进就是前面讨论的两种清净啊，两种清净，众生啊清净和器世间清净啊，展开就是三类29种庄严。这39种庄严的清净之相啊，就是庄严佛陀功的庄严，庄严佛功的庄严，庄严菩萨功的庄严，这三种成就是来源于什么？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心，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要么你在事项庄严的事项上进行了很多描述，描述的眼花缭乱，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一定要抓住它的本源性的东西。那回到本源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这是我们时刻要牢记的。就因之就是应该知道极乐世界三种庄严成就，就是29种庄严成就，是由阿弥陀佛的本地因地所发的本愿啊，这个本愿就是48大愿啊。这个48大愿的愿心是清净的，啊，由这个清净的愿心之所庄严，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心是能庄严，啊，这个一正二报是所庄严，啊，那这个无论是能所因果都是清净。因尽则果尽，因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他这个愿心已经是切证了诸法的实相的，发了大菩提心的啊，那时候发愿的时候已经是登地菩萨的水平啊，甚至有的啊大德认为已经是8地以上的水平来发的这个